下面我们有潘牧师为我们证道，怜悯人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5章7节，我们把时间交给潘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在这个主日，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来敬拜，我们也预备心来聆听神的话语，求圣灵在我们的当中来向我们每个人说话，请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父神，感谢赞美你，在这主日，你分别为圣的日子，我们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主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个人已经信靠耶稣基督的每一位，我们都因着主耶稣的死和复活，叫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父神你的儿女，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在这个主日，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主。你来向我们说话，主啊，我们恭敬仰望你，求圣灵自由运行在我们的心中，来感动我们的心。主啊，弟兄姐妹有不同的需要，愿主你的灵也亲自的赐福。主啊，我们就恭敬把这段时间仰望交托在主你的面前，相信主你自己的话语必在这里来帮助我们。我们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我们今天的讲题就是怜悯人的人有福了，怜悯人的人有福了。马太福音5章7节，我们从三方面来思考。第一，就是神是仁慈、满有怜悯的神；第二，就是神喜爱怜悯的心和行为；第三，就是神必怜悯那怜悯人的人。马太福音5章7节说，主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新约圣经用希腊文，在那里他用的词 "elemonis" 这个慈悲、怜悯、连续，就富有同情心啊，也包含着宽宏大量、宽容、宽恕、原谅人。更重要的是，这个字也在这里特别用来。形容是按照神的真理来表达与神立约的关系该有的那种慈悲和怜悯啊，这个慈悲和怜悯，可能一般人都有不同的想法，但是无论怎么样，在这里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种立约的关系，在这立约的关系里面，我们知道是。我们认识我们的神，他是慈悲怜悯的神。那我们也要跟他一样，我们要效法他，我们要按照神的真理来活出一个以神立约的关系该有的那种慈悲和怜悯。我们为什么要有仁慈怜悯人的心呢？神为什么要你？我有怜悯人呢，因为第一，神是仁慈、满有怜悯的神。圣经是神的启示，让我们能够透过圣经来认识神和有关神的真理。神透过圣经清楚启示了他是仁慈、满有怜悯的神。我们要看两处的经文，出埃及记34章第6、第7节，说耶和华在摩西面前经过，并且宣告说：“耶和华，耶和华， 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为千千万万人存留或是守着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所以在这里强调神自己的启示，神在那里让摩西听到他自己怎么样来宣告介绍他自己是谁。他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神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他是不轻易发怒，他有丰盛的慈爱。这里两个词其实有的是一个怜悯 rakum 哈，也是希伯来文的在那里强调是神是怜悯的神。那有的时候这个慈爱也是翻成怜悯，这里的慈爱是 hesed 的意思，就是我们中文翻得很好，就是又是慈又是爱，慈爱两方面哈。那所以神是有怜悯的神，而神是有丰盛慈爱的神。他在那里我们看到神要我们清楚知道他是有丰盛慈爱的神，他是满有仁慈和怜悯的神，而且他是守约的神守约的神，他必按照他以属他的人所立的约向他们守着他的慈爱，向他们守着他的怜悯，向他们守着他的恩典。意思说神按照他跟我们立约的关系，他一定会按照他所立约所应许的，按照他的慈爱、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来待我们，而且赦免我们的罪恶、罪孽、过犯和罪恶。第二段经文是诗篇103篇第八到第三十三节，同样在这里 Rakum 跟 Hesed 两个字一直也是同样的出现。第八节说耶和华有怜悯 Rakum 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 Hesed， 他没有按着我们罪过来待我们，也没有照着我们的罪孽来报应我们。天理地有多高，他的慈爱 Hesed 向敬畏他的人也有多大。东里西有多远，他使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么样连续Rakam 连续儿子，耶和华也照样连续 Rakum 这个敬畏他的人。这在这里很强调的就是说神在那里他是一样的强调神在曾经所启示为自己所启示的，他是耶和华，是有怜悯的有恩典的神，不轻易发怒而且是有丰盛慈爱的。然后他在这里也特别强调神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是何等的大那也强调父亲怎么样连续儿子，耶和华也照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我们从新约的角度来看，这个刚才看的是两段旧约的圣经，从新约的角度来看，神也借着耶稣的救恩来让我们清楚知道他是仁慈满有怜悯的神。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六到十一节罗马书第五章六到十一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为罪人死，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现在我们既靠着他的血称义，就更要借着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是罪的缘故，神的愤怒、神的惩罚要临到人、世人。但是在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救赎，我们被称为义，就免去神的愤怒啊！因为主耶稣已经替我们担当了神的惩罚、神的愤怒的惩罚啊，在十字架上。第十节说，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我们实在是不单能够在主耶稣基督的救赎里面被称为义，我们与神和好，我们也能够以神为我们的喜乐啊，我们的满足。还再看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四到第五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原来是死在罪犯中的，但是在神的大怜悯、神的丰富的怜悯里面，在他的大爱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从死里复活。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再来。彼得前书一章三到四节，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我们与他一同复活，就是他把我们重生了，重新生出来，就是有属灵的生命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有神的生命之后，我们就能够有活泼的盼望，是何等的宝贵！可以得着不能玷污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不但能够真的是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得到做神儿女的一切的权利权柄跟权利，让我们甚至能够承受神所应许给我们的基业，就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让我们实在就有这种活泼的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永远要与神同在，要与基督同在，就是离开世界以后，就直接就是到神那里去，来享受他给我们的基业。神在基督耶稣里重生了我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能活出神儿女的样式。今天神叫我们认识他是仁慈、满有怜悯的神，他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像他一样，有仁慈的心，去怜悯有需要的人。耶稣说："你们要仁慈，像你们的父仁慈一样。"路加福音三章。六章三十六节，我们越认识天父，就会越多效法他，越多学习怎么样做合天父心意的人心甘情愿的来按照天父的心意来行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好，我们为什么要有仁慈怜悯人的心呢？第一就是神，因为神是就是仁慈满有怜悯的神。第二，因为神喜爱怜悯的心和行为，他也要我们这样活出怜悯的心行为不但要有怜悯的心，也要怜悯的行为。米迦书六章八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就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神所要的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样活出善呢？行善呢，就是要行公义，要好怜悯，要有谦卑的心来与神同行。神也耶稣也一再强调，神实在是喜爱怜悯的心和行为。马太福音记载了三次耶稣强调神所要的是怜悯人，或是怜悯人的心和行为啊，连续人或是怜悯人的心和行为，来指出法利赛人的错误啊。法利赛人最喜欢给人贴标签，定人的罪，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谨守神的律法啊，还有护卫神的律法的人，所以任何不符合他们的标准的人就是罪人啊，所以他们很自以为傲啊，自以为义啊，自以为自己是很好啊，因为他们是谨守神的律法、护卫神的律法的人。那其他不符合他们的标准的，也都就是罪人。所以耶稣在回应他们的时候，耶稣就一再强调神喜爱连续的这个真理。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第九章，耶稣从第九章哈，OK， 还没有到十二节，我们看到耶稣在那里看见一个人叫做马太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来跟从我那马太就起来跟从了耶稣。那圣经告诉我们，耶稣那就在屋里，也就是马太的家里坐席。那就有很多这些税吏，因为马太本身就是一个税吏很多这里说有好些税吏和罪人来与耶稣和他的门徒一同坐席，一同吃饭那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的门徒说，你们的先生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饭呢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你跟罪人一起吃饭，你就是罪人那然后十二节我们看在这里十二节，耶稣听见就说，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经上说，我喜爱连续，这是神说的话，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的意思你们却去揣摩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所以耶稣讲得很清楚，他来是要招罪人，是要叫罪人能够跟从他，能够成为他的门徒，能够脱离罪的捆绑。那但是在这里呢耶稣特别十三节强调说，经上说我喜爱怜悯，因为法利赛人他们没有怜悯人的心，他们在那里只会定人家的罪说他们不符合这个律法的标准，其实是他们自己的标准，他们在那里。但是耶稣就说，圣经上说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这句话就是在强调神的心意是要连续罪人叫他们能够蒙恩。在马太福音十二章讲到耶稣在安息日从麦地经过，他的门徒饿了就抽起这个麦穗来吃那法利赛人不知道怎么整天跟着他们法利赛人看见就对耶稣说看了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你的门徒做了安息日不可以做的事。耶稣对他们说，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饥饿的时候所做的事，你们没有念过吗？他怎么样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这饼不是他和跟从他的人可以吃的唯独祭司可以吃这陈设饼。那再者 这个律法上也记载说，当安息日祭司在殿里犯了安息日还是没有罪，你们没有念过吗？好，然后他继续讲说，我就是圣经所记载的，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司。你们若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了。他们乱定人家的罪，连在那里人家饿了 吃个麦穗的那个也不可以，变成是犯罪。所以在这里说，神所要的是神所喜爱的是连续。那你们如果明白这话的意思，就不会将无罪的当作有罪的。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第三处经文，讲到耶稣在对法利赛人说，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茴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你就是公义、怜悯啊，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啊！你们反而不去行这些更重要的事，这更重的是你们当行的啊，那也是不可，那些其他也是不可不行的啊，因为是律法的规定的啊。那但是在这里耶稣特别强调有更重要，在律法上有比较更重要的事，也有那些只是次要的啊。那在这里强调律法上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啊，这是你们当行的。法利赛人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是谨守神的律法和护卫神的律法的模范，人家都以为他们是模范。耶稣却指出他们最大的错误，就是在他们所强调的并非神所强调的啊，这个要很重要哈，更重要的就是神特别强调的，你们反而不起心，反而在那里强调一些比较不重要的啊。那耶稣说，那律法上更重要的事就是公义、怜悯、信实，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Okay， 所以耶稣一再强调怜悯人的重要性，因为这是神所喜悦的，神喜爱怜悯的心和怜悯的人的行为啊。怜悯人是因为怜悯人是爱的表现啊，是爱的表现。作为神的儿女，神要你和我把从他那里得到的爱和仁慈传递给别人，去怜悯别人，去爱我们的邻舍。我们比较熟悉的一段经文是路加福音第十章啊，有一个在那里讲到有一个律法师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后来耶稣对他说什么呢？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么样呢？他就回答，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那人，所以在这里他回答得很正确，因为整个律法啊，总归就是两条，一就是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来爱主你的神；二就是要爱邻舍如同爱自己。哈，所以这就是整个律法的总归就是爱，爱神、爱人。那但是二十九节说，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哈，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到耶利哥去，落在强盗的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然后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 还有第二个就是有个利未人，来到这个地方也看见他，但是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绕过去啊。33节，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圣经说动了慈心，有仁慈的心，有怜悯的心，而且有行动。你可以注意到有10个动词，下面要读的这一段请你注意哪10个动词。34节说，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上前第一个动词，他看到，他没有躲开，他没有从旁边走过去，他乃是上前来，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第二个动词，然后包裹好了，就第三个动词，然后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就是第四个动词，带到店里去，第五，照应他，第六，第二天拿出这个第七个动词，拿出2钱银子来，第八个动词就是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之后所有的费用，我回来再还给你所以有10个动词说你且照应他请他照应那就把他这个上面把这个受伤的人交给那个店主。我相信这个店主认识他，他经常都做生意要经过那里或者怎么样。那在这里，他就交代给店主，然后说其他的费用我回来再还给你。第十个动词。所以耶稣用，当你看到圣经具体提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知道在那里特别要我们去注意它，去强调，去注意那个具体的东西。在这里，耶稣具体的指出这怜悯人的人的行动和付出，付出啊，他这十个动词表明了他的行动和付出。然后耶稣就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邻舍是谁呢？律法师就说是怜悯他的那个人，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就是你去照样去怜悯有需要的人。耶稣明确的指出，爱人如己，爱邻舍如同自己的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怜悯人怜悯人是出于爱心出自于爱。那耶稣说明，有爱心就会有行动，特别指出那怜悯人的人的行动和付出。他的确是都是在付出。他没有办法从那个人拿到什么好处，他完全是付出，因为他怜悯他，他有慈心，他有仁慈的心，他有怜悯人的心，那他就有这样的行动和付出。那耶稣这个就吩咐那个律法师说，你去照样行吧，你去照样行，神喜爱怜悯，他要我们这些他的儿女都像他一样喜爱怜悯。我们都喜欢别人用爱心来对待我们，不是吗？我们有什么理由不用爱心去对待别人呢？有什么理由不怜悯别人呢？更何况神喜爱怜悯的心和怜悯的行为。如果我们真的是有心要讨神的喜悦，要做合神心意的人，就应该心存仁慈，用仁慈的心去对待别人，常存怜悯的心去怜悯和服务任何有需要的人。我们为什么要有仁慈怜悯人的心呢？神为什么要你怜悯人呢？ 因为你和我都需要更多的怜悯，不是吗？我们都需要神，更多的怜悯。第三大段就是神必怜悯啊，神必怜悯那怜悯人的人啊。从现在到我们在天堂见主面的时候，我们这段期间，我们都会犯很多的错误，我们需要神的怜悯，不是吗？但是如果我们不愿意怜悯别人，也就得不到怜悯。好，是圣经很明显的这样讲啊。我们看到在雅各书第二章13节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新译本是说，因为对不行怜悯的人，不去行出来，不去真正去怜悯人，有行动的去怜悯人，审判他们的时候就没有怜悯啊。怜悯是胜过审判。环球圣经译本说，因为不施怜悯的人啊，也不施怜悯的人所受的审判也没有怜悯，怜悯胜过审判。一个英文的版本这样翻译，说你们要怜悯别人，免得神审判你们的时候不怜悯你们。但仁慈的人在审判时可以无所畏惧的站着，你能够毫无惧怕的在神的面前，因为你知道你按照神的旨意来行怎么样去爱别人，去怎么样去怜悯人家怎么样去关心帮助人我们都是需要神的怜悯的人。如果没有神的怜悯，那后果有多么凄惨呢？路加福音16章告诉我们，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袍和细麻布衣服天天奢华宴乐。又有一个讨饭的，名叫拿撒路，浑身生疮，被人放在财主门口，要得到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零碎来充饥，并且狗也来舔他的肠。后来，那逃犯的就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那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我们就下面就要看到，人死了之后就再没有机会得救了请听从地狱里发出来的呼声请我们注意听从地狱里发出来的呼声。那个财主死了之后，在地狱那永远烧着的火炉里受苦的时候，说出了他的心声，三个心声，三个呼声第一，23节说，他在阴间受痛苦，极目远远的望着亚伯拉罕，又望见这个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可怜我吧，可怜我吧。”这就是他第一个心声，他第一个呼声就是“可怜我吧”。来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这是他第二个心声，他第二个呼声，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的痛苦啊。亚伯拉罕怎么说？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到安慰，你倒受痛苦。那26节，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一直人要从这边 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啊，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边也是不能的。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5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这是这个财主的在从地发出的第三个心声，第三个呼声。他说，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那边有5个兄弟，他让拉撒路去向他们做见证嘛，免得他们也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他不愿意他们跟他一样在那里受苦。那但是亚伯拉罕怎么说？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就这个摩西和先知的话指着就是整个旧约圣经，也就是指着神的话语啊。所以他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他说，我主亚伯拉罕啊，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若不听从神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神为什么要你怜悯人呢？因为我们都是需要神的怜悯的人。耶稣在今天的经文特别强调，怜悯人的人有福了，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悯啊。这个是强调性的，他们必蒙怜悯啊。只要你是怜悯人的人，一定会蒙怜悯啊。这是主耶稣清楚的宣告和应许，怜悯人的人必蒙神的怜悯，不是可能蒙怜悯，不是也许蒙怜悯，乃是必蒙怜悯啊！你怜悯人，你也必蒙神的怜悯，这是主耶稣的应许。怜悯人的人必定蒙福，因为他也一定经历到神的怜悯。怜悯人的人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蒙怜悯。越懂得怜悯人，就越是快乐的人，有福了。这个原文的意思，同一个这个词的意思就是快乐啊。所以你越懂得怜悯人，你就越快乐，你越幸福，因为你在那里蒙神的，自己也会蒙神的怜悯。那讲到怜悯，就必须讲到饶恕啊！我们都是经历过神的怜悯和饶恕的人，我们可能也都深深地感受到自己怎么样经历过神数不尽的怜悯和饶恕，不是吗？有没有？你有没有经历到神的怜悯、神的饶恕？你是不是感觉你天天都需要神的怜悯、需要神的饶恕？在马太福音第18章，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王要和他仆人算账，才算的时候，有人带着一个欠1000万银子的来啊，这个欠主人1000万银子，哦，好多啊，因为他没有什么偿还之物，主人就吩咐把他和他的妻子儿女并一切所有的都卖了来偿还。那仆人做什么？那仆人就俯伏拜他说，主啊，宽容我，宽容我，将来我都要还清。那仆人的主人，圣经说，就动了慈心啊，怜悯的心啊，在那里把他释放了，并且免了他的债。哇，这是极大的赦免啊，这么1000万银子可以不用还了。哇，太 怎么说呢？但是我们再看下去，那仆人出来遇见他的一个同伴欠他十两银子，他欠主人多少？1000万银子。那现在这个他的一个同伴啊，欠他多少？10两，所欠的债根本两个不成比例，对不对？啊，那但是这个仆人刚得到赦免，刚得到宽恕啊，刚得到那个主人的发慈悲怜悯的心，饶恕他，释放他，免了他的债，在这里做什么呢？对这个欠他10两银子的，他便揪着他啊，掐着他的喉咙说：“你把所欠的还我。”他的同伴跟他一样的，就在那俯央求他说：“宽容我吧！”啊，跟那个他跟主人说的一样的话：“宽容我吧，将来我必还清。”但是这个仆人他不肯，进去把他下在监里，等他还了所欠的债。其他的这些同伴看见他所做的事，就甚忧愁，去把这件事告诉了主人。于是主人叫了他来，对他说：“你这恶奴才，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主人就大怒，把他交给掌刑的啊，等他还清了所欠的债啊，不可能还清的啊。那但是在这里啊，我们也要注意的就是主人怎么样连续啊，怎么样饶恕这个仆人，他却不懂得去连续饶恕其他的人。其他的人所欠的不如他欠主人那么多。我们今天都是蒙神极大的赦免啊，我们太多太多需要被赦免的啊，我们欠了太多债啊，但是就罪债，但是主却怜悯啊，释放我们，免了我们的债。那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呢？35节说，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了。”弟兄姐妹，饶恕看起来是，其实是简单的一件事，就是说你只要饶恕他，就不再追他的债了，就不再追他的错了，啊，你就饶恕他。因为我们都经历了神的恩典、神的怜悯、神的饶恕那么多，他才欠我们一点点。我们耶稣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天父也要这样待你们，就是也不饶恕你们。”哦，讲到这，让我们真是提醒，饶恕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怜悯人、饶恕人是何等的重要。讲到怜悯，也就必须讲到爱心或关心。有怜悯、有仁慈的人是有爱心的人，有爱心的人就会关心他周围的人的需要，要付出行动。我们这些已经蒙神怜悯的和救和蒙受神的怜悯和救恩的人，也应该关心到别人灵魂的需要。犹大书第一章22到23节，从新译本来看，22节说：“有些人心里疑惑，你们要怜悯他们。”有人有疑惑啊，不是每个人都那么有信心，对不对？他有疑惑，你要怎么样？你要怜悯他们。23节，有些人你们要拯救， 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有人在那里是在罪恶的里面，他是在就是好像在地狱，将来要在地狱的火湖里受苦受审判，你要从火中把他们抢救出来。又有些人，你们要战战兢兢的怜悯他们，脸染上情欲污秽的衣服也应当憎恶。圣经告诉我们，当憎恶罪，却要怜悯罪人，要战战兢兢的怜悯他们。为什么战战兢兢呢？因为罪是非常可怕的，就好像一点面笑能使全团都发起来，还有最小的火能点着最大的树林。我们加州每年都有大火，都是树林的那种大火火灾我们知道都是从一个小小的火苗开始的。可能有人认为犯小罪犯小罪没有关系，不会影响我们仍然是个好的基督徒人家还是看我们是很好的人这是撒旦对付基督徒最有效的策略之一。我们不犯滔天大罪但是撒旦设法让我们犯那些看起来比较无害的罪因为他知道小罪一定会变大的，小罪一定会变大的。癌症是从身体上 37.2 万亿细胞中的一个细胞开始的，从一个细胞开始的。大罪小罪都一样是罪，无论是明显的罪或隐藏的罪，思想上的罪，心态上的罪，言语上的罪，行为上的罪，罪就是罪。如果我们不恨恶罪，那后果是非常可怕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连那被情欲沾染的衣服也当厌恶，当憎恨我们却要怜悯罪人在那里给我们看到要战战兢兢的怜悯他们。圣经说，有些人你们要拯救，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神要我们怜悯他们，而且要有一种迫切感，像是要把他们从火中抢救出来一样的那种迫切感。神喜爱怜悯，他要我们这些他的儿女都像他一样喜爱怜悯。神既然怜悯了我们，我们岂可不怜悯别人？我们岂可不关心别人？我们岂敢不怜悯人？我们岂敢不饶恕人？求主怜悯，让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有这样的心态。我们是蒙怜悯的人，我们就应该去怜悯别人。我们是蒙饶恕蒙赦免的人，我们就应该去饶恕人。我们是蒙神的关爱蒙神的祝福的，我们也应该去关心别人，让他们也跟我们一同来信靠耶稣基督，一同蒙福蒙恩。 Amen。 请我们低头祷告。阿爸父神，我们恭敬谦卑的在你的面前承认，怜悯人有的时候我们好像是没有放在心上，看到有人有需要，我们也好像那些那祭司那文士就绕过去漠不关心，可能是想麻烦。但是求主你恩待我们，怜悯我们。你既然这样怜悯了我们，饶恕了我们，拯救了我们赦免了我们，帮助我们，祝福我们，我们今天岂能不关心，不怜悯，不饶恕？求主施恩，求主的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听了你的话语， 让我们能够回应你的话，你的真理，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主啊，你赐给我们有这样的爱心，有这样怜悯的心，这样仁慈慈悲的心。主啊，我们仰望你，愿主你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因此能够看到更多的人一同来蒙恩得救，一同来信靠耶稣基督，一同来爱主，一同来服侍主，甚至一同为主所用，去怜悯其他的人。感谢赞美主，我们就这样祷告感恩，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